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斯帖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一章一节。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我们来看这个以斯帖记，看以斯帖记的第一章。首先呢，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和本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他好像是说啊，在讲这个王啊，他如何强大，然后他管了多少省，然后他的这个国度的疆域有多么大，其实原文是这样说的，大家听好，原文是说这事儿啊，在亚哈随鲁的日子临到，原文是这样说，原文开头就是说这个事情临到了啊，这个事情呢降临了，这个事情临到了，说这个事儿呢，他在亚哈随鲁的日子临到。这个事儿就是在什么时候临到呢？就是在亚哈随鲁做王啊，他的这个国度最大的时候啊，就是从印度直到古时啊。后边说呢，他做王统治有127个省啊，也就是说你看这个他的原文开头的时候，他强调这个事情是临在那个时代临到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哈随鲁啊。这个亚哈随鲁啊，它应该就是历史上叫这个叫薛西斯啊，这么一个君王，他是波斯的君王啊。这个亚哈随鲁呢，在波斯语里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王中王的意思，英雄中的英雄，王中的王啊。你也可以翻译成这个王中王，或者说是说王。众王里的王啊，是这样的意思。当时呢，我们来注意哈，圣经强调这个事情发生在波斯帝国，就是亚哈随鲁掌权的时候，就是在亚哈随鲁他的这个国度在最巅峰的时候啊。那时候呢，他的国度有127个省，从印度直到古时啊，从印度直到古时。好，我们来看，一共127个省。因为我们在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你需要看相关的旧约经文啊，尤其是但以理书啊。你看但以理书五章啊31节和六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但以理的时代呢是啊，那个但以理书五章31节到六章一节呢是马代人大力乌啊他掌权的时候，那时候呢他立了120个总督，然后来治理通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亚哈随鲁的时候呢，这个波斯帝国他的这个土地达到了一个巅峰，有127个省啊。也要说用什么，你看这个原文圣经，他开头他强调这是临到，你就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以斯帖记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它并不出于人的安排和计划啊，以斯帖记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在这里圣经默示给我们，是告诉我们这里边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实现的。这个事情在那个时代临到啊，在亚哈随鲁那个时代临到，就是说波斯帝国临到犹大人，然后呢具体这个事情是怎么实现的啊，我们都读过以斯帖记，我们知道里面的故事。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开始往后看，那、啊、然后呢，我们要看这个但以理书相关的经文。在但以理书八章二节呢，在这个但以理在这个以兰省的这个书山城里的这个乌来河边，他看到异象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看到了有一个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啊，然后呢？后来在这个单里说的第八章十九节和二十节呢，里边有解释，说这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他两个脚哈，后来那个脚比前面脚更大。我们看到波斯帝国比马代更强大啊，土地更大。也就是说到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呢，实际上以斯帖记是什么呢？以斯帖记它是正在应验先知预言的一卷书啊，正在应验， 那正在一步步的应验，它处于一个预言的过程当中。然后来再看一下单里说的十一章一到二节哈，他说在这个马代王大内乌元年啊，然后呢神呢启示给单里说，波斯呢还会有三个王兴起，说其中第四个王是最强的，第四个王呢他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女犯以斯帖记，当这个亚哈随鲁他登基做王的时候，他在国中摆宴席的时候，正是他这个国家的这个财富这个荣耀最大的时候。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据历史记载，在他举行完这场宴席之后，他就开始攻打希腊帝国啊。这里呢，这都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你要注意它跟旧约其他经文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它跟单里书啊，甚至有那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啊，你要去看。另外一个哈，我们在看这个单里书、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比起你去参考啊这个世俗化意义那种历史资料，你更应该去看什么呢？你去看一看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里边它这个时间表的大概。就这个以斯拉记它处在是不这个尼希这个什么这个以斯帖记它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去看一下。然后在这个大概是主前的538年呢是什么时候呢，你去看一下这个圣经啊，是古列王呢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然后呢所罗巴伯开始回归耶路撒冷啊，你去看这我刚才说的三卷书哈。然后到了主前486年的时候呢，亚哈随鲁开始统治，主前的479年呢，然后以斯帖成为王后，然后到主前的这个458年的时候，以斯拉在亚达薛西那个时期呢开始回归耶路撒冷，然后主前44年呢，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去建城墙。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三卷书哈，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它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以斯帖记里边所记载的发生这些事情，它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先知话语的角度，它实际上发生在犹大人第一次被掳归回和第二次被掳归回中间的时期。你注意到没有哈，它处在犹大人第一次被掳归回和第二次被掳归回中间的时期啊，往后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完工啊，先是建的圣殿，然后是城墙。也要说弟兄姊妹，我们无论从单里说的预言，还是从这个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你去串起来看呢，你会发现以斯帖记它处在先知预言中间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正在走向最终应验的部分。所以说圣经为什么会有以斯帖记这本书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证明神的话是真的。因为在以斯帖记这个时候呢，恰恰就发生了最危险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到最后的我们知道神保守犹大人呢，最后过了这个难关，过了这个生死攸关的时期，然后呢事情顺利的朝着上帝的预言去发展下去啊。所以说这个以斯帖记它在圣经当中你要注意它的意义。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啊。原文说在那些日子，或者说当那些日子的时候，亚哈随鲁呢他坐在他国度的宝座上啊，这里你中文没有哈，原文有一个叫国度。我可以跟你说接下来这个第一章反复有很多地方会强调他的国度，他的国度啊，有这么一个国度的这样一个词啊，他坐在他国度的宝座上，然后呢就是那个苏珊城的宫殿啊。我们来看这个苏珊哈，这个苏珊城呢，你去看一下单里书8章2节呢，单里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以兰省的这个苏珊城这个地方。这个苏珊是百合花的意思，苏珊呢是波斯帝国他冬天的一个王宫 这个波斯帝国它的这个王宫很多时候它不是固定的啊，苏珊这个地方是过冬的，因为这个地方温度很高，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呢，波斯王会迁到这里来过冬啊，在这里去办公啊，去在这里居住啊，这是他冬天的一个行宫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发生在这个亚哈随鲁做王的时候啊，在他国度最强盛的时候，然后呢，在这里具体提到是在苏珊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往下看哈。第三节第四节，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和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啊。接下来呢，是一场宴席，而且这个宴席持续了很久，是一场全国性的宴席，而且呢，在历史上，在举行这场盛大的宴席之后呢，然后这个亚哈随鲁呢，他就带着军队去攻打希腊，那这是历史上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三节到四节哈。这里呢，说在他做王的第三年，我们看到哈，这段历史这段故事呢，在一步一步朝着神最终的旨意去发展，啊。在当时那个时代不知道，当时事情被记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啊，说他预备了宴席，为他所有的首领，就是做官的官长和首领，还有他的这个臣仆可以翻译成仆人，啊，就是波斯和这个马代的这些军官、贵族以及各省的这个省长领袖，就是围着就是在他面前啊做官啊替他办事的这些人，啊，首先呢，你看到。这个宴席首先是宴请了他的这些官员，他这些仆人啊，这些跟他比较近的人。然后第四节说为什么举办这场宴席呢？注意原文哈，说为了让这些人啊能够看清楚，注意这个词是看清楚啊，他国度的荣耀和财富，注意哈，是为了刻意展示，你明白吗？是吧，展示他这个国度，这里又有一个词出现，这个词是国度的荣耀和财富，还有他伟大的尊贵和荣美，在展示他的荣耀，展示他的财富，展示他国度的这种伟大，这种富足啊。然后展示了多少天呢？180天，确实很富足，能吃喝能吃180天，这不是一般的富足啊。所以说他在向自己这些军官、这些臣仆呢，展示他这个国度的富足，就证明他的国家很强大啊。然后第五节，这日子满了，这啊，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摆设宴席7日，180日之后呢，又增加了7日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7日的消费也不会很差的啊，也不会很少，因为人多啊。说那180天满了之后呢，他开始原文是这么说的，他就为那些住在苏珊城，只要是能找到的人，注意这两个说可以被找到的，只要能通知到的，只要能拉来的，只要能找到的，不管是男的、女的、胖的、瘦的，就是说或者是穷的、富的，只要是住在苏珊城里的人，哪怕是个要饭的，哪怕是残疾人，都把他拽到哪里啊？王宫的这个御花园里。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一般是不对外人开放的，是权贵住的地方，是王的地方，王御花园，那是王的后花园。他花了7天把整个苏珊城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平民，无论贵贱都请了过来。也就是说这场宴席实际上比前面那场还要大啊。你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它是非常强盛的，因为它请得起啊。我们来看6到7节，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铺的石地上， 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祖显王的后裔。啊，我们来看哈，看首先看第六节，白色的棉布啊和蓝色的，来看哈，这个白色蓝色呢，白色的蓝色，这个白色的应该是白色的细麻布啊，这是个波斯词，不是希伯来词。这个白色的细麻布呢和蓝色的这个帐子啊，这种颜色的布料呢，你去看这个以斯帖记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最后莫迪改被高升的时候，在所有人面前穿着白色的朝服，就是王所穿的衣服啊，在第六章的时候，六章七节到九节，这个亚哈随鲁王问这个哈曼说，王所喜爱的人怎么招待他，然后他说，哎呀，给他穿王的衣服，就是这个白色和蓝色，这个白色白色细麻布料的这个衣服。你足以看到他这个宴席这个会场的他这种奢华啊。然后这个蓝色的帐子，这个蓝色我往下看，这个蓝色的这个东西呢，这个帐子在旧约当中啊，在摩西五经当中主要指会幕当中的幔子啊。然后呢，在以斯帖记八章十五节呢，也是最后莫迪改穿着蓝色和白色的这个朝服啊，就是你看以斯帖六章八节，就是王经常穿的这种朝服，在原文哈。然后这样的装饰就在这个宴请平民的这个宴席当中啊，然后呢用细麻绳和紫绳给固定住啊，这个细麻绳哈，主要是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五经当中指在圣殿当中歌唱的利未人穿的这种礼服和衣服啊，这个紫色的绳呢，在旧约多指这个会幕的幔子，还有祭司穿的以弗德，也就是说这都是贵重的东西啊。在以斯帖记八章十五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衣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着什么紫色细麻布的外袍，和这里的原文是一样的，这都是非常尊贵的材质啊，是做王的这个服装的材质啊。在旧约的时候呢，你看以色列人祭司穿的衣服采用这种材质。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宴席的那个会场，里边有这个银环和白色的玉石啊，还有用金子和银子做的这个原文是靠椅的意思。你去看这个以斯帖记的七章八节啊，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这个波斯人他的尊贵人吃饭的时候，他是有那种侧躺着那种椅子啊，躺在上面去吃。也就是说这场宴席为平民举行，但是规格丝毫没有衰减，而且提供的都是王宫里边王和他的贵族们专用的这种靠椅。我就问一下，如果你家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舍得起让这些外人用吗？那是不敢想象的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哈，你仔细把这些字都挨个查一遍，你去看看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波斯王亚哈随鲁他表现的非常的慷慨，非常的大方，不单是对于他身边那些官员，而且对于苏珊城的普通人，他都使用了这种最高待遇的招待，你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你绝对不会想到权贵会把自己专用的东西拿出来给普通人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代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哈。今天当官的给这韭菜撒点狗粮，韭菜就感恩戴德了啊！你很难想象当时那个场面。而且呢，那个宴席的那个地面是石子铺成的，石子铺成的这种地面啊，去看历代记下的七章一到三节啊，还有以西结束的四十章十七到十八节，以西结束四十二章一节，都是指圣殿里边这个非常庄严的这个铺石路啊，还有以西结束的四十二章的二到三节。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要问一问这个亚哈随鲁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因为如果要讨好这些平民，没必要这样。你要明白啊，讨好平民，一人发个烧饼回家吃就行了啊，能让你吃饱就不错了。但是他却给那些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值得的人提供了这样最高的礼遇，啊，这个事你要去想。我们来看，而且呢，这个十字铺成的路面是什么铺成的？你去看啊，嗯。我们直接说原文啊，它首先是说这个什么，原文叫贵重闪亮的石头啊，闪亮发光的石头，啊，还有这个白色的玉石啊，还有这个珍珠母贝，你看到这里边这些东西啊，还有一种是叫黑色石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总归来说都是贵重的东西。也就是说，这场宴席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环境，都足足显出了这个王的诚意，啊，你无法想象有这样的诚意，真的是这样，而且这是针对了普通人的，啊，只要在舒山城，不管你是有钱的或者是要饭的，你都有机会来享受这场宴席，所以这开头就是这样一场宴席，然后第七节哈。给这些普通人喝酒用什么？用金器皿喝，而且各种器皿变着方式的让你喝，你不用光用一个杯子，给你换着喝，让你去品尝一下。然后呢，原文说国度当中的酒，就是在王手中的那些酒非常多啊。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这个御酒甚多，祖显王的后裔。原文的意思是在王手中掌握的这些国度当中特有的这些酒非常的多啊，这些酒呢是不能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些酒是专门给王和贵族提供的，你看到非常的慷慨。而且呢还有规定，原文说喝这酒啊有律法规定，最大的一条就是不能勉强，不能勉强哈，能喝多少喝多少，不能勉强，不喝也可以。而且王单独设立的这样的条例啊，原文是设立根基的意思，给他里边所有的首领，所有管这一切的人，不能勉强这些平民，不能够去欺压他们，说让人人照着自己喜悦的去行去喝，你完全想不到哈。表现的不单的非常慷慨，而且非常的慈爱和怜悯啊，你看到没有？随己意去喝啊。好吧，往下看，再往下。然后呢，王呢为此下了命令，吩咐这些管理宴席的官员，不要勉强这些平民，然后让他们随意去喝。第九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摆设宴席。这里提到王后瓦什提，王的妻子啊，瓦什提原文是漂亮和美丽的意思。说那个也在那个国度的王宫里，就是亚哈随鲁的王宫啊，为妇女为女人摆设宴席。这里反复强调的是个国度哈，你要注意，后待会讲国度。我们可以看到呢，甚至有专门针对女人的宴席。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女人都是进不了大场合的，但在这里呢，亚哈随鲁王让他的王后专门招待那些平民的妇人，在哪里啊？待遇非常高，在亚哈随鲁王的王宫，还不是后院，直接上王宫里去喝了，你看到没有哈？这些妇女有幸呢被请到王宫里边去喝酒啊。好，我们继续往后。然后呢，第七节我们刚才还看到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祖显王的后裔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在以斯帖记一章一节的时候说，这事临到，这些事情临到，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亚哈随鲁掌权的那个时代临到啊。你会发现哈，在那个时代，这一位王啊，他自称是王中王， 他刻意展示给他的臣仆，让用180天的时间让他臣仆看看他国度的富强和兴盛啊。然后呢又单独用7天呢开了一场盛大的宴席，甚至把普通人或者是甚至是女子都请过来，请到他的王宫里边去享受王才能享受的待遇。你要想想这一切发生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这一切实际上是不出于人的。有很多历史资料和解经书籍呢强调这是亚哈随鲁王要出征打希腊了，他为了讨好国内的人，让他走了之后别叛变，然后他就使劲讨好，讨好没必要这么讨好。你要注意哈，实际上这些历史资料呢有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参考一下，但是你在应用到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是不能去依靠他们的，因为这里边有更深层的含义。也就是说另外一个你去看一下哈，这是一场王的宴席，它像什么呢啊，王中王的宴席。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去回想一个问题，我们回到以斯帖记这卷书本身，你去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以斯帖记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整个以斯帖记里边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耶和华。你要明白这样，你在字面上你是找不出来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说因着这个缘故呢，有人甚至赞同他应该从圣经当中被删掉。但是我们今天呢，你就通过这件事情，通过这个宴席，这场不可思议的宴席，你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以斯帖记里边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你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你要注意以斯帖记当中那个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个时代最大的一位君王是一位不信神的君王，亚哈随鲁，他不信耶和华，他也不敬畏神，他不像前边的什么大流士王啊、大流乌王啊那样，他不敬畏神的，不像那古列王一样。而且在历史上，不单在历史上，你看以斯帖记里边这个王说的一些话，他做的这个事情，这个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喜怒无常，任意而行，想起什么来就做什么，而且有时候翻脸翻得很快，上一秒钟还非常喜欢这个人，下一秒钟这个人就成了阶下囚，就被打入冷宫，甚至被杀掉了。他是这样一个人，你注意到没有？而且你再往后边第二章往后看的话，你会发现以斯帖记当中出现的犹大人代表人物是谁啊？莫迪改，还有他的养女以斯帖。他的养女和以斯帖，无论是莫迪改还是以斯帖呢，都有个特点，为了个人的前途，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他们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不告诉人我是犹大人，隐藏自己的信仰，隐藏自己是上帝的子民这个基本的事实。你看到没有哈？你往后看你会发现，这个莫迪改不止一次的教导这个以斯帖不可对外人说你是什么，你是犹大人。这不是光说身份的问题，这等于在今天来说，你要把你对基督的信仰藏起来，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挣钱也好，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应付一些政治逼迫，你不要显露出你是基督徒。以斯帖记当中就是这样的，你会和今天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不是说以斯帖记为什么没有神的名字的问题，而且以斯帖记所记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神的名、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真理、犹大人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被刻意隐藏的时代。所以说你从表面在那个时代你看不到神，你从表面你看不到对神的赞美，你看不到公开的聚会，你看不到像旧约一样以色列人在不断宣告自己对耶和华的信仰，在今天一个基督徒不断的赞美耶稣，去传耶稣的福音。在那个时代外邦人不信这位神，而且以色列人呢也把自己的信仰藏了起来，生怕耽误自己的前途，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危险啊。所以说那个时代呢，最高的掌权者、最强大的君王不信神，他的臣仆不信神。而且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往后看被升到最高位的一个 一个大臣是谁啊？是亚玛利人亚甲，是个敌基督的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以斯帖记的背景，我在开头讲过，以斯帖记处于第一次被掳归回和第二次被掳归回中间的位置。从第一次被掳归回，那位君王给了犹大人，给了犹大人机会，让他们回去建圣殿，让他们回去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门和道路已经打开。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上帝的子民，就是像莫迪改这样的人，他不愿意回去，他愿意干什么？他愿意在巴比伦、在波斯、在马代帝国去当官，甚至不惜为了当官追求名利荣华，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但是你要注意一点，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并不证明没有上帝的作为，而且即使他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即使那个时代所有人都不信，包括以色列人也隐藏信仰，神还是有办法把他的福音真理传出来，并且写在圣经当中默示给我们。箴言书21:1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在以斯帖记当中，上帝设立这样一个亚哈随鲁，一个如此看起来任性的人，有他特殊的用意。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这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它的含义在哪里？我们今天可以很确定的这样领受这几节经文。我后边跟你讲为什么这样去讲，就是说，有一位王，有一位王中王，或者说万王之王，最强大的王。他为他的仆人摆设了盛大的宴席，用180天的时间展示他国度的荣耀和富贵。你能想到什么？当新约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邀请门徒，他的仆人赴天国的宴席，并且通过讲道，通过颁布圣餐的方式，让他们瞥见天国荣耀，让他们看一看那个永恒的国度。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你去看新约的时候，耶稣很多时候讲天国的事情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比喻的方式。有的人会说，哎呀，你怎么能拿亚哈随鲁去比基督呢？这些人都不信啊，都是敌基督，都是无神论。你在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弟兄姊妹，这里以斯帖记当中用来讲天国，用来讲神，讲耶和华，讲耶稣的这些相关的经文，它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直接拿人来预表的方式，它很多时候用的是反比和反衬的方式，中文叫反喻。我为什么这么讲哈？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神有的时候会拿一些看似负面的人和事儿来倒过来讲天国的事情。我给你讲几个例子啊。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过几个比喻，其中一个哈，也就是说有一个王啊，要去德国，要去得他的国回来。然后呢，他走了之后，有这边有人告上去了，说我们不希望这个人做王啊。然后那个最后呢，王去德国之前呢，去要得国度之前，他把他的这个他把这个银子，好像是他10个仆人啊，每人给了他一部分银子，然后让他们去做买卖啊。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结果，有交账的，有交不上账的。最后那个王说了一句，把那没交上账的丢到外头去，要哀哭切齿。然后又说，至于那不让我做王的人，把他拉出来杀了。因为怎么你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有个希律王，他的父亲死了，然后他要上罗马去向凯撒去要求重新继承这个王位，然后后来有犹太的长老不愿意去背后告他啊，结果他最后回来了，他继承了王位，然后他杀了大概三千个犹太人。这个事情是正面的吗？那个希律是正面的好人吗？那不是的， 但耶稣却反过来用这种反比的事情讲天国和他之间的事情。所以说这种比喻在耶稣的比喻当中不止一个，你可以去往里边看，这种比喻是不止一个的。耶稣所讲的很多比喻，弟兄姊妹，是引用当时世代的一些人和事情做原型，而且那个人和事不一定是好的，但最终结论是好的。耶稣很多时候讲一些比喻哈，他是引用当时那个世代的一些比喻和故事，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让人懵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圣经为什么有时候这样去写故事。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很多时候上帝呢，无论是用预表的方式，无论是用拿人和事做比喻的方式，甚至有刚才讲的这种反例的方式，反比的方式，他为什么这么做？为的就是确保只有在圣灵感动的时候你才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否则你用你自己的智慧，你挖破脑子，你永远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像今天你知道耶稣说圣经里边每一篇都在讲基督，在讲天国的事情，但是没有圣灵，你就看以斯帖记，你根本找不到这些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无论是旧约和新约，当上帝把这些故事和这些事情展示给我们的时候啊，他的很多时候重点不在于他拿来说事的这人和这个国家是否是好的，甚至是不是完美的，甚至有的时候这个人是个恶的，很多时候他用的是隐身或者是反衬或者是反比的事情。在以斯帖记当中呢，上帝就用这个亚哈随鲁，他作为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王，他宴请他的仆人，他宴请这些平民的书山城平民的这个事情呢，来给我们讲天国的宴席和天国的君王之间的事情啊，取的是其中呢与基督与神与神的国相符合的部分，然后来给我们去反衬出天国的真理。所以说你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后边讲还有就类似这种的反衬和反比，看起来是个坏的事情，甚至看起来是个坏人，但最后他的话语当中或者这个事情他反转过来的时候，就有关于基督和教会的真理，天国和永生的真理在里面啊。记住啊，我不是说亚哈随鲁是预表什么，我不是这么讲，我是说发生在他身上这件事情和他请的这个宴席这个事情本身，他在反衬出什么样的真理啊。我们来看，你看这个以斯帖记一章五到八节哈，提到宴请书山城大小的人民啊，宴请这个书山城大小的人民，然后摆设非常豪华，里边的那些榻酒杯也都用的非常豪华，而且呢非常恩慈，倒很多的酒，然后还不勉强人啊。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对仆人说，到城里大街小巷，把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都给我叫来。这仆人说已经办了，还有空座，说你们到路上和里外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你看到就是这样，上帝把那看起来毫不相关的，甚至不配来做宴席的人都给请来了啊。然后你去看刚才强调的这宴席那个会场的装饰，你一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城是碧玉的，城是金的，地上铺着什么？那荣耀的城。这明显是来反衬天国的啊。这虽然是一个世上的君王，一个不敬畏神的君王，但是上帝通过这件事情当中的一些特殊的部分，一些关键的部分呢，来讲天国君王和他宴席的故事啊。所以说这个故事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就是一位君王，一位万王之王，向那地的所有人发出宴请，让他们来尝王的宴席，来看一看神国的荣华。也就是说圣经当中呢存在大概三种这种情况，我只列种三种啊。有的时候呢用特定的人物来预表基督，有的时候呢用特定的人物和发生在他身上特定的事情来预表基督，有的时候呢是纯粹用特殊的事件 来预表基督和天国的事情，甚至是反过来去反衬出一件事情。所以说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圣经对于外邦人，对于教会之外的人，对于没有圣灵的人是隐藏的，你看不出其中的奥秘。当然对于教会，对于神所差遣的仆人呢，圣灵感动他，让他去看里边关于天国关于基督的真理啊。好，我们再看刚刚几节啊，那个第七节啊，用金器皿喝，然后呢器皿交换着喝，说国度里的酒在王手中的酒是非常多的。这里你看到路加福音22:20圣餐啊，王的宴席，王的酒，耶稣基督的宝血呢能够足以拯救那些来到教会真正投靠他的人啊，他有足够的赦免之恩。而且你看这场宴席，当这场宴席赐给这些平民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点，像这里边漠视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神的，我们这位上帝，这位天国君王，他把他儿子，他儿子的肉和血就这样赐给了我们这些普通人。其实我们就像当年那个书山城的人一样，我们是不配进入这样的场合的，我们是不配得到这样的救恩，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过是乞丐，瘸腿的，瞎眼的，如果按出身，按能力，按智慧，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上帝面前蒙恩，除非上帝主动请我们去吃饭，否则我们没有机会赴天国的宴席，更别说那位在天上的万王之王的宴席。所以说你看到在以斯帖第一章开头这场宴席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要知道他在比什么啊。然后第八节你看，说这个喝酒啊，这场宴席啊，是有法律有条例的，不准勉强人。王如此吩咐所有这里边首领管事的，让个人照着自己喜悦的行。这又在代表什么呢？今天我问你，信基督是逼你的吗？不是的。是不是得天天逼着他来教会来听道？不是的。是不是逼着你说你不信不行啊，得天天纠缠人家，恨不得倒贴上去？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来，你也可以不来。如果你不想得救，如果你对天国不感兴趣，你可以不来，这个是不勉强的。但你不来你就失去了啊。所以说呢，你看到上帝的这个非常奇妙，一方面呢他真的希望人都来，另一方面呢他也不会勉强你啊。你再往第后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呢为妇女摆设宴席啊，这里也提到国度的宫殿里为女人摆设宴席，就是亚哈随鲁这个内殿，他的内宫，这可以宫可以翻成殿的意思啊。你想到什么？往上，在旧约那个律法的时候，从至圣所、圣所到外、到女院、到外院，都一层一层的。那女人靠外的，但在这里边，这女人直接到最里边去了。你看，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那些离他最近、跟着他最紧的是些妇人。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向门徒发出邀请，向普通人发出邀请，也向女人发出邀请，邀请他们进入他的内殿来赴天国的宴席。所以说这里边呢，你甚至可以看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王和王的妻子。但是我再强调一下，这些比喻，这些指向只涉及这些天国真理当中相似的部分，而不涉及这里边相关人他本身的好坏。亚哈随鲁不是好人，他的妻子也不是好人，但是这个比喻的背后在讲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一位不信神的君王，他接二连三的表示出不可思议的这种怜悯，这种大方，这种慷慨，你看到他有一种与他性格所不相符的这种善意在里面，你看到没有啊？ 弟兄姊妹，这是不出于他自己的，因为他不是这么好的人。也就是说，上帝在那个时代呢，用这样的方式启示给我们天国的真理，并吩咐把这一幕记载下来，写在圣经当中。也就是说，这里的重点不是说押阿随鲁他要干什么，他要讨好谁，他有什么动机，重点是这一切都出于神。这些圣经记载在圣经当中呢，是神的作为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到十二节。第七日，押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贾贾，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看他的美貌，因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我们来看看这三节哈。这场宴席呢，本来是挺欢乐的啊，但后来出现了变化。说到第七天的时候，一共请七天哈，最后一天到高潮的时候，然后这个宴席出事了啊。说这时候王的心眼突然发生了变化啊，你要知道，圣经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随意流转啊，他的心变化。表面看是喝大了啊，喝得太快乐，但实际上呢，上帝要在其中做工了。因为接下来这第七天呢，要颁布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和条例啊。让我们看一下啊，他就命令在他面前侍立的那七个太监，在王宫里边这些高等的太监啊，米户曼啊，米户曼是忠心的意思，比斯他是战利品。哈波拿是，注意这个哈波拿，哈波拿是其中非常重要，因为后边会提到他。哈波拿是赶驴的人，比格他是酒窖，啊，还有亚拔他，啊，酒窖，亚拔他的意思是神所赐的，或者是幸运的人。还有一个叫西达，还有甲甲，西达是星星的意思，甲甲呢是严重重要的意思。啊，这些太监呢，都是在押哈随鲁面前侍立的，是非常接近他的啊，是他所信任的。在这里呢，这个王啊，突然喝得高兴了，他想把他的妻子叫出来，向世人展示他妻子的美貌，啊，为了使这个邀请呢看起来正式，他把他王宫里七个非常重要的太监叫过去一块去请。来显示他不是随意的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啊。其中一个人呢在这里提到，就是哈波拿，就是赶驴的意思。这个人呢实际上在这里是神所预备的，因为在以斯帖第七章的时候，他给了这个哈曼关键一刀啊，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哈曼啊，就是要吊死那个救亡有功的莫迪改，他做了五丈高的这个木架。然后王听完之后就把哈曼给挂在那个木头上，这个人最后起了关键的作用。也要说从这里开始呢，神就开始预备后面的事情。这一切出于神。十一节使王后到瓦什提到王面前，那瓦什提就是美丽的意思，美貌的意思啊，让他带着那国度的冠冕，这里还有个强调国度哈，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众首领和众民呢看清楚他的美貌，因为他的容貌非常美丽啊。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美貌是一样的，叫瓦什提，美丽。实际上这里呢跟第一章的第四节是一样，第一章第四节呢180的宴席呢是让他那些官员看他国中的这个强大和富饶，然后在这里呢最后一天呢让他看看他老婆有多漂亮啊。这个亚哈随鲁王呢非常喜欢做这种事情啊。然后我们往后看，表面上看呢是因为他喝酒喝嗨了，然后特意增加了这个要求啊。他表面看他是特别想炫耀啊，他不仅强大有权力有钱啊，而且呢还不缺漂亮的女人，他老婆是世界上最美的啊。他就在这里表面是这样，但是背后呢这出于上帝啊。实际上在神那里，越是像这种亚哈随鲁这种任性的人，上帝越好用啊。 随意翻转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啊。但是接下来出现了一幕，这个瓦什提啊拒绝过来，拒绝了王的命令，拒绝了借这些几个太监啊一块所传的命令。他为什么会拒绝？有资料说，在那个时候，这些罪贵人的妇人他是不露面的，你百姓是不能看的。也可能这个瓦什提确实不想见啊，但是总之呢他拒绝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这个瓦什提他为什么敢拒绝？他敢拒绝这个王，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王很喜欢他。在历史上记载，这个瓦什提不是什么好人，这个人非常的强势啊，所以说呢他也敢公开拒绝这个亚哈随主。然后亚哈随主的心呢就起了变化，从极度的高兴变成了极度的恼怒。圣经说他的怒火在他里面，怒气在他里面燃烧。弟兄们，你会发现啊，真的是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所以说这个人喜怒无常，一会儿喜一会儿愤怒啊，一会儿又高兴了一会儿又不高兴，一会儿做个决定一会儿做另外一个决定，这些都出于神。所以说这位亚哈随主王呢，他不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发命令，但是这一切的背后还是逃脱不了上帝的旨意。你表面上看他自己做的决定，其实背后是上帝在激动他，通过他的这些喜好来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说我们之前讲约伯记的时候也提到，在天上如果神不许可一件事情，在地上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在这是一样的。十三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做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马他、他士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食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必事先询问知立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啊，我们来看哈，这里的翻译呢跟原文是稍微有点出入的。我们来看原文，原文十三节是这样说的，说王啊就对那些非常精明的、非常专业、非常精明的，然后那些能把握时机、能看清时机的人去讨论这个问题，知道没有哈？不是说这些人多么的明理明法，而是说这些人呢非常精明，懂得呢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啊，要不然不会坐那么高的位置。王处理事情呢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那而且说王在审判之前呢会有询问这些熟悉波斯法律的人啊，法律哈，这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那几个最大的法官，那七个最大的法官啊。然后十四节呢提到这些人，你会发现在这时候呢恰好呢当王发怒的时候，这些法官就在他周围，然后其中有几个靠近他的，这个贾士拿、士达、亚马他啊，这个贾士拿是有名的啊，士达是一颗星啊，亚马他是给他们一个见证，还有他施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啊，名字可以自己去查，他施是黄色的碧玉，米利是崇高的啊，马西拿是高尚的，米姆干是高贵的啊。说这七个人呢他还是波斯和马代的首领。原文说他们能看清楚王的脸，并且在国中居高位的，他能够近距离见到王，而是国中最居首位居高位的人。恰好这几个人呢在宴席当中在王的身边啊，然后接下来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米姆干，他要发表重要的讲话内容。一章十五节啊，亚哈随主王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我们来看哈，他说按照法律该对王后瓦什提做什么。原始他不遵行王的命令，就是王差遣这些非常重要的太监所传的命令他不遵守。 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可以私下处理啊，但是这个压水鲁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把这个事情拿到就像法庭一样，拿到法庭上处理，而且这个人是他的王后，实际上他非常喜欢这个王后，但是他的这个怒气收不住了啊，这个是不出于他自己的。而来看十六节到十八节，明姆干和众首领，明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马代和波斯的众妇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行，从此避开蔑视和愤怒之端啊。我们来看这个明姆干哈，在王和首领面前说公开宣告，就是公开宣判的意思。他说啊，这个王后瓦什提啊，他是顽梗悖逆的啊，这个词顽梗悖逆的，而且他不是光针对你，他也针对这个国度当中所有的领袖和所有的民，就是亚哈随鲁他这127个省当中所有的男人啊。也要说经过他这么一解读呢，这个事从一个就是说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事情上升到一个国家的事情了，成了一个大事。反正不知道就怎么解读是这样的，这么看也没看什么问题来，这个事情就扩大了。然后说这个事情呢，一旦传到所有的女人那里，他们就会看不起自己的丈夫，他们会拿什么说事呢？这亚哈随鲁王说他老婆都不听，我凭什么听你的啊，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十八节说这一天，就这一天啊，波斯和马代的这些贵妇，这里提到就是这些官长的老婆，听到王后的个事情，就会对那些当官的男人呢有足够的藐视，然后会让这当官人有更多的愤怒。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单是家庭不稳定的问题，会造成这个国家的动荡。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经过他这么一说，就看着是一发不可收拾，是越说越大，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错误，但这个事情扩大了。还有一句话，这背后出于神，我们在这里不要解读谁对谁错啊！我跟你说，亚哈随鲁不是什么好人，这个王后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个王后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啊！我后边有机会会跟你讲啊，当然这背景的事，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十六节，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马代和波斯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首先这样说的哈，说若这个判断，若我说的这些事情对王来说是好的是美的，王就发出这个命令，写入波斯马代的律例，不能更改。你看大言理书，你知道波斯和马代人有个传统，这个法令提出来签了字不能改。也就是说，弟兄们，这事出于神呀、啊！这个法律一旦写成，这个瓦什提被废掉，这就是铁杆的事，就没法挽回了。就是说，将来这个亚哈随鲁突然酒醒了，后悔过来，那也没法挽回了，啊！说啊，不允许他再来到亚哈随鲁王面前，而且要把他的王后的位置赐给比他更好的，原文是女伴、女同伴。而且这个王的法令呢，要宣扬到天下，让这127个国度的人都要听到，因为国度非常大，让所有人的老婆、夫人、妻子把尊荣归给他们的丈夫，无论他丈夫是尊贵的、是卑贱的啊，都要尊重他的丈夫。这话说起来，你表面看你没法反驳啊，在当时你怎么反驳？这话说的没有问题啊，啊，这个事情原本在人看来是个很小的事情。在人看来就是一个男的喝醉了想显摆显摆，最后这一下离婚了，不但离婚了，而且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本质上是为了给后来的以斯帖开一个出路。那在这里注意一点哈，非常有意思，这个是看原文资料看的哈，说所有的妇人都必尊敬他，这个二节里边这一段经文哈，在希伯来文当中哈，有人查过，就是把它 每一个希伯来词的第一个字抽出来，然后合在一起就是耶和华，祷告来念的耶和华。而且像这种现象，在以斯帖记里边还不止一次啊。有句话会跟你们讲，也就说以斯帖记这样说，说是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但是里边实际上藏着耶和华的名字啊。21节22节，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做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听好，21节原文这样说的：说这话在王和大臣眼中看着都挺美。这亚哈随鲁要离婚了，他觉得挺美，你觉得可思议吗？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哈，他看得很美。然后王就照着这个米姆干的话去定了这个法令，写成书信呢，传遍127个省。然后而且呢，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方言，原文是不同的舌头，命令所有的丈夫在他自己家里要掌权，要做头啊，用每个地方的方言。表面上呢是为了抬高每一家的丈夫，实际上是为了废掉瓦什提啊。这个法对瓦什提的审判呢，借这个法令传遍了波斯整个通国，而这个事情再也没法返回了，签了字之后不能让永不能更改。这场宴席本来很高兴，吃着吃着喝着喝着，突然最后就成了这样。这个瓦什提啊，他绝对是亚哈随鲁最爱的一个女的，因为他实在觉得女的太漂亮了，他甚至想展示给全世界，你说我多厉害，我有这么漂亮的女的。但是喝完酒之后发了怒之后离婚了，瓦什提一辈子不能再见他。而且据历史上说哈，据历史上说，这个瓦什提此时已经怀了身孕，下任君王不是以斯帖生的，是瓦斯帖，是这个瓦斯提生的。在历史上，以斯帖没有生后代。你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吗？这个瓦斯提，这个耶哈随鲁最爱的这个女人，由最爱她的这个丈夫，亲自和这些大臣法官，把她给贬了。你看到没有哈，这个事儿不出于他自己，他回头想一想，他都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愤怒。你看这个以斯帖记2章1节，这事儿之后他后悔了啊，他就想他了，你知道，他后悔了，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这话已经说出去了，他后来下，你会发现他这种反复不定的，你表面看是性格，其实上是上帝的事情。你看后来那个哈曼也是，他曾经非常喜爱哈曼，后来转眼之间把哈曼处死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哈，在以斯帖记当中，这个亚哈随鲁王看起来非常的容易发怒善变，而且好显摆，还喜欢做出一些许诺，动不动啊这个词我同意了，这个事我签了，就这样。但是背后呢，是神在掌握一切。弟兄姊妹，亚哈随鲁的心呢在上帝手中，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都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你要小心，你的权力越大，你的能力越大，你越任性，可能有的时候上帝就使用你这种任性来做一些事情，可能当你将来回转过来的时候，你可能就无法挽回了。但是这一切呢，都出于上帝。所以说，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那个时代呢，这位最大的君王呢，他不敬畏神，啊，那个时代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国教呢，也不是犹太教，也不是基督教，啊，那时候他有自己的宗教。但是上帝仍然在那个时代，在任何的时代掌权。而且我们看圣经，我们看约伯记，我们包括在这里看这里的时候，包括看列王记下的时候哈，你会发现 在上帝手中什么人他都能用，甚至撒旦他也能用，但是人不行，人无法掌控一切，但是上帝掌控一切。而上帝在历史上借着这不可思议的人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背后是为了向我们末世启示出关于天国和基督的真理。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肯定的告诉大家，以斯帖记的中心是，就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是神国的事情，是神儿子基督的事情。啊，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走正直的道路，什么行在正路当中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